我们今天讲第88问到第90问，所以我们今天刚读过，我们再来诵读一下，很简洁，非常简洁，也很好记。我来读，我们一起来回答。第88问：真悔改或回转包含多少事呢？两件事：致死救人。第89问：什么是致死救人？真心。第90问：什么是活出新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来学习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是分三个部分真悔改和回转，然后呢就是致死救人。什么是致死救人？什么是具体的活出新人？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呢，亚里问答呢，第88问的回答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成圣的生活包括两个方面：致死救人和让新人活过来。这个教义听上去、看上去都非常简单简洁，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这就是在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的，骆驼从针眼里面走过去，这个难度就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呢，为什么这么难呢？保罗呢，他也发出过这个感叹。他著名的一段感叹哈，就是在罗马书第7章7章的24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哈，是一个在不断犯罪的，在罪面前痛心悔改的，甚至是失败的一个基督徒发出的这样的感叹。但是呢，耶稣说呢，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神呢，凡事都能。你相信神的应许，他就能。信仰告白呢，告诉我们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时候也说到，旧人和新人都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们的地位只有我们仰望的那位，我们相信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义，我们披戴着他的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不是我们的旧人，不是说我们今天做的比昨天好了一点，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就高了一点，而是我们相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所以呢，旧人和新人这种属灵的征战呢，是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现实，是基督徒呢在神白白的恩典面前呢，与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中过的生活，是救恩和福音的果子带来的结果。你之所以过成圣的生活，是因为你已经得救了，而不是获得救恩，而不是受益于福音的条件就不是我们反复翻来覆去讲的全是这句话。我们的感恩生活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条件，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用神学上的话讲就如果我们讲的这个把它理论化的讲，那么基督凭着他的义和顺服已经成就了我们救恩的先行条件。所以先行在希腊语里面叫 precedent， 就是在前面的，就是已经发生的，你没有出生以前你就已经被拣选，就神就已经这个救恩就已经发生了，这个叫先行条件。那么我们呢，因为说到悔改 和回转，我们呢要来看看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呢现在已经啊，就是说的不好听，已经被说烂了，就是归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的语言里面叫归正。归正就是说你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彼得在说到你如迷失的羊，现在回转，就是我们回转的这个过程，就是悔改和回转。它这个过程是一个羊不知道去哪里走向深渊的时候转回来的这个动作。那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这个很多宗教的，在佛教上面它叫皈依，就是归性，就是都是同一个字儿。我们呢要稍微说一下18世纪和19世纪的两次所谓的大觉醒运动，就是也可以叫就是人类，他说是大觉醒了，就是说是人从理性中醒过来了，自己一下子觉得哎呀，这个之前的这些信仰告白啊，这些教会的这些教导啊，太迂腐了，太陈旧了，我们应该跟神建立我们个人的关系，那么呢我应该让我的理性上去付出，去心里面去拼命去挖这个神。那么呢这个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呢是一个理性的解放，就是个人理性和建立。那么这在18世纪中期，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呢，就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呢是从英国开始的，从英国开始传到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是在美国本土发生的。那么这第二次大觉醒的运动呢，实际上是后来的很多的这个派别，包括卫理公会啊，包括这个啊，有一个叫什么 Jesus in Latter Days，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我老忘了这个中文叫什么。摩门教，那么都是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当中兴起的这些这个叫所谓的福音运动。那么呢前不久呢，实际上我们也大概在2到3年以前，如果大家当时还在美国的话，你会有一个这个校园的福音运动，就是在某一个大学里面，中部的某一个大学里面，突然有一天这个正在这个开这个学校的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祷告会，然后呢就连续的就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连续一个礼拜不停的有人进去祷告，然后就周围的教会都去支持。那么呢他们把这个称为，当时的人就是称为一个就是觉醒，就是福星，就是大家都已经把这个信仰忘掉了，那么现在我们突然又捡回来了，然后我们悔改认罪。这个有必要吗？有必要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每一天，不是运动，不要把这个我们的信仰搞成运动。那么大觉醒呢，它就是对我们的信仰最大的毒害，是它把信仰搞成运动，就是一次一次的运动。那么通过运动让人这个痛哭流涕，然后追求内心的东西，在自己的心里面去找我们信仰的东西。那么19世纪呢，它推崇这叫信仰的经历。那么也就是呢，他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们会在布道会的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会就会让这个弟兄姐妹走到前台，然后呢就是神呼召你，今天有没有人愿意享受神的呼召，那么呢走到前台举手，那么呢这个举动。但是呢改革中呢，我们不说这种举动不好，如果把这种举动当成一次性的，不是每天的，就有问题了。所以改革中认为呢，归正，也就是我们的回转归正，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事件，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它是你每一天的，是你生活的。就是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那么你苦为什么苦呢？因为你意识到罪是不对的。那么呢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是每天向罪死，向基督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一个是时间点，一个是一条线， 我们的成圣的过程，我们的至死救人活出新人是每一天的，是一条线。圣经呢，把受洗和基督徒的死联系在一起。那么保罗这样讲，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六章里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我们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保罗在哥罗西书中第二章也是这样说的。那么呢，他把受洗这个在英文里面叫 submerge， 它实际上是一个埋葬的过程。 submerge 就是用水把你埋进去，埋葬了嘛，就和死一样，所以呢它是一个埋葬，用埋葬来说明呢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的像罪死亡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洗礼中呢，我们呢与基督的死联合，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被圣灵与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里。既然和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和他一同在罪上是死的，我们与罪之间就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断裂。所谓悔改，你知道罪，为罪忧伤，就是一个断裂，就是说这是不对的。那么呢，我要知道它是不对的。这个事呢，应该是每一天的变化发生在我们身上，是逐渐实现的。基督徒呢，他的得救呢是有目的的。保罗说什么呢？说这个目的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在这个原文里面呢，这种目的性的，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叫目的性的，希腊语里叫目的性的，这个词句就是逻辑关系上是目的性的， in order for， in order to， 那么呢就是为的是叫，为叫你们一举一动，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让你觉得自己如何如何的正确，而是让你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么呢，就是旧人过去的样式呢，已经与基督，因为你的旧人和基督钉十字架了，因为它是不对的，你认为它是不对的，虽然你不能一天就戒除，但是呢，你的罪呢，你要知道你的罪呢，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律法呢，在行为之约，我们讲的这个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说的行为之约，你这样做，你遵守了，你顺服了，你就活着。那么呢，所以呢，律法是可以为在曾经在伊甸园里面曾经为我们的始祖带来生命的，他本来可以活着的。那么呢，他在灵里他本来是可以活着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罗马书两章里面和七章里面保罗都说到这个，就是在这个行为之约下，在就是叫什么，我们叫 covenant of work， 下面是给人带来生命的。甚至有人说，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在地上居住，住在迦南地，是因为他们遵守了律法，或者是作为君王，作为国家遵守了律法，他们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呢，人类堕落以后呢，律法呢，它的要求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要求完美的顺服。通过律法呢，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苦难的深重的程度，这是律法的第三重功用，它继续要求完美，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恩典之约下，我们现在就从工作之约，我们进入了恩典之约。在恩典之约下，我们向着律法，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杀，我们向律法是死的，向罪和罪的权势我们是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里面说的，因此呢，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要从这些角度来了解这个话，保罗的这个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不做罪的奴仆呢？因为是恩典之约的原因，不是工作之约，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我们行为做到了，是因为恩典，神的恩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用他的血 撒在我们，我们洁净了，我们知道罪是不对的，我们每一天向罪死，每一天向神活，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一天就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呢，保罗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人我们之前这个我之前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就是我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是保罗得救前还是保罗得救之后发出的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这是保罗，是不是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才有这种。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很确定的，就是我是这个通过学习，我们很确定的知道，这是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发出的感叹，一个基督徒保罗的感叹，没什么丢人的。但是呢，基督已经为我们，我们虽然这是极大的征战，我们不能靠自己得胜，但是基督已经取得了这种决定性的胜利。虽然我们还有挣扎，但是我们相信呢，这种新生的样式在神的恩典中正在悄然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逐渐的发生。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成长，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转变，就是这个发生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要理问答里面呢，我们之前我们讲到承认两个现实，一个是我们罪的现实，我们是仍然有罪的，仍然是有罪性的，我们一天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有罪的这个倾向。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白白称义了。两个事实，一个是罪，一个是义，就是我们是被称义的罪人。那么这两个事实，认识这两个现实呢，我们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承认，就像我们宣信的一样，我们今生呢，我们的这个成圣按神的形象被更新的这个过程呢是不完全的，我们只能凭着信心通过神的审判，我们只能靠着信心抓住耶稣基督，抓住他的义，他的义是归算给我们的，算我们是义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完美的义，他的义呢远远超出了律法完美的要求。所以呢，圣灵呢是借着福音在我们里面工作，有效的工作。圣灵不是空空的来的，他也不会空空的去，圣灵是有效的工作。圣灵让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借着我们在里面生发信心，使我们领受福音所赐的基督，领受那个归算给我们的永远的义。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两个部分，就是圣灵借着使我们更新悔改，那么让我们呢每一天自死救人，活出新人的样式。这个是我们一个完美的救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自死救人，我们这两项嘛，一个是自死救人，一个是活出新人。我们当然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先来讲自死救人，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是真心为罪忧伤，并且越来越恨恶并远离罪。那么说到罪，基督徒都会想到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呢，现代人对死呢是回避的，这个我们不需要，包括我们做了很成熟的基督徒也在回避谈论死亡。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每天把死挂在嘴上啊，但是呢，我们从情感上，从这个本能上，我们是反对死的，我们是反对谈论死，虽然我们不能抵抗死。因为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性呢决定呢这个死是不对的，死是不自然的。你比如说人掉在水里面，你不会甘心情愿的被水淹死，对吧？每个人都会挣扎。为什么会挣扎？不想死，因为不想死。所以呢，挣扎求生是这个濒临危险的人的自然反应，心跳加剧，这个肾上腺激增，然后呢视野收缩，手舞足蹈，那么都是自然反应。这个不是后天培养出来，你不需要培养，不需要培训你挣扎， 挣扎是自然的反应，这个是人的堕落的本性所产生的。因为呢，我们原本呢，我们被造呢，不是为死造的，我们是为活造着的，是被造来与神永远相交的。但是呢，我们的始祖呢，背叛了神，破坏了这种关系，所以把死亡带入了这个世界。那么死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和过去这个时代呢，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游牧的时代哈，就是在古代，就是游牧时代或者农耕时代，没有这么多的工业革命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医院的时候呢，死亡离人的这个经历和人的这个生活是很近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圣经的一开始说，这个圣经的这个旧约里面说到人的这个生命可以活900岁，什么100岁，到最后亚伯拉罕活到110岁，就是这些很长的这种。但是呢，我们到了农耕时代的时候，这个人的寿命都是很短的。他实际上因为营养不良啊，因为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啊，他的这个，所以死亡是每天发生的。家里面如果有个3、4个孩子、5个孩子，可能死掉1、2个是很正常的。虽然现代的人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工业革命，因为这个城市化，所以死亡呢变成了局限在这个我们讲叫火葬场啊、医院呐、啊，所以呢没有，现在几乎没有人死在家里了，所以你不会亲身去，很多人在他的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会去经历死亡。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小时候还亲手杀过鸡哈，现在已经没有，我们已经吃的东西都不是我们亲手杀的了，所以你不知道这是怎么死的。所以呢，我说这些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死亡的理解和圣经当年的读者和海德堡要理问答，当时写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这个 Eusiner 和 Olivianus 和他们比，对死亡的理解我们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们的读者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加尔文是跟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这个同一时代的。那么加尔文是55岁去世的，他算长寿的。沃尔西努呢，就是 Eusiner 呢，49岁去世的。Olivianus 是49岁去世的，而且这个是正常的，而且他们当时是学者，是教会的牧者，那么呢，大学里的教授，那么他们也是这么早就死亡了，就得场小病就死了。那么更不用讲14世纪的这个黑死病，当时的这个人口就是1/3、2/3的人口，一家里面你少掉几个人都是正常的。所以呢，这个就更不用讲什么麻醉药啊、青霉素啊，对吧？这个现代的人会说，死亡的时候会说，哎，麻药是不是还会有痛苦啊？这个死亡的犯人会比较痛苦，但是你想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没有麻醉的，那么而且是他就是特意要他痛苦而死的，这种死，一种羞辱的、残酷的这种死。所以呢，正确的理解死亡，正确的理解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这种死亡的教义，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现代这种对死亡的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回避。但是圣经呢，是一点都不掩饰，用死亡来描述基督徒生活，就是致死最深，然后活出新人。所以呢，因为呢，我们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降世为人，为我们而死的这样一个神人，他所经历的死亡是从古到今最羞辱、最痛苦的死亡。所以呢，使徒说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呢，我要就是说，这个以死为标记这个主词， 这个是我的，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药理问答的老师啊，就 Scott Clark， 他的这个建议，他在教我们药理问答的时候，他说你把洗礼用拉丁文里面的以死为标记来替换掉。也就是说什么呢？基督徒是谁呢？基督徒是一群用耶稣基督的死来标记的圣徒，你的脑门上刻着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以死为标记， 是基督徒的，就跟这个旧约的这个割礼一样，作为这个犹太的这个家庭成员，圣约成员，他们行割礼一样。那么呢，我们的受洗实际上是用死来标记的，就好像上帝用笔说你是死的，你是死的，你是死的，我们的脑门上是标着耶稣基督的死的。所以呢，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然后呢，摩西怎么说以色列人，当年怎么圣经怎么说以色列人，说正如以色列人过红海，他是归了摩西，他也是洗礼啊，整个从红海里面走过去，那么他归了摩西，我们呢也因洗礼归了耶稣基督，归入了他的死，也归入了他的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以死作为标记的。我为什么今天一直说到这个死字，是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死来标记的人，这是我们的新的身份啊。所以呢，我们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呢对着神我们是看自己是活的。洗礼呢是在外在上把基督徒呢与耶稣的死联合，作为标示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同时呢，基督徒呢也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奥秘的工作而得到的新的生命，就有了真实的信心，通过这个信心并借着圣灵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这就是保罗说的与基督联合的人的意思，他就这个意思，就是旧人旧的生命，旧的生命的原则，亚当的罪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这是已经发生的根本意义上的改变。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叫不死不休，而且呢对于古代世界人来说呢，奴隶奴仆他要脱离他的奴役，唯一的方式是死，不是逃，是死。所以呢，死亡是我们摆脱罪的奴役的唯一的方式。保罗呢就是以死来说明呢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奴隶，既然因为恩典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既然和他同死，那么我们就要和他同复活，我们就得了自由，并且不是说我们不再犯罪，但是呢我们不再被罪所奴役，我们是自由的。作为得到释放的人呢，我们为自己的罪呢我们是会悔改，那么呢努力致死罪。药理问答呢里面告诉我们呢，悔改就是成圣，就是归一和归正，那么它是一个过程。现代的这个福音派呢，他很喜欢用得胜和完美作为目标来思考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成圣是一个得胜的过程，这个也不错哈，也不错。但是呢更为贴切的呢应该是说呢，我们是真诚的厌弃自己罪和具体的罪行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有一条就是说，我们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圣的这个呢是一个必然，它的必然性呢它是一个必然的，它虽然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你根本挡不住的，你不能说我成圣我不想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是由不得你的，因为它是神的恩典的必然的结果。真正的悔改和归正是信心的果子，是神恩典之约所要求的， 也是识别我们真信心的信号，就是我们结出善行的果子是我们的记号，是我们真信心的记号。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善行的一个功用，就是证明我们有真信心。你如何有真信心，是因为你看我能够走在成圣的路上。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到这里，我们都要强调，我们不是通过归正，不是通过归正，不是通过我们回转我们得救的。他这个不能取代信心，这个行为是不能取代信心的，作为得救的工具。得救的工具只有信心，唯独信心，就 by faith only， 只能是信心，也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凡是蒙恩得救的，被赐予新生命和真信心的人呢，都会去自然而然的会去致死罪，并且活出新人。凡是拒绝致死罪，凡是拒绝活出新人的，继续犯奸淫，继续违反神的律法的人，这些人，凡是这些人呢，都不能真正的是说明他们是有真信心的，都是缺乏新生命的根基。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对罪的忧伤呢，应该是真实的，不是假的。然后呢，是悔改，所以呢，这个对罪的忧伤是悔改归正和致死罪的核心，就是你意识到罪，你觉得罪是不对的，你为自己的罪而忧伤。就是你会回过头来就会后悔，那么呢，这个是我们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悔改的核心。那么这种悔改呢，是出于内心的，是发自我们灵魂的。那么呢，人的灵魂是什么呢？是生命的动力，是我们的理智。对，我们要说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词儿，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所有的非肉体的本质。我再说一遍啊。什么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的灵魂是我们之所以称为人，之所以称为人的所有非肉体本质、非物质的本质，这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他是有精神层面的。乌尔西努呢，他是这样来解释的：之所以称之为致死呢，是因为死人不能再行活人之事。我们既然已经向行为之约和罪死了，我们就不再为罪而活。这不是说呢，致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说了它是很难的。保罗呢，把致死称作是连把肉体连同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5:24。但是乌尔西努呢，就把这句话说得很直白，他说之所以说是致死救人，是因为我们致死的不是人的本质，不是我们不是把人给全部杀掉，完全杀掉，而是致死人里面的罪，致死这个啊罪。所以呢，我们改革中呢，我们不是神秘主义哈，也不是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就是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就能得救。实际上呢，圣经是明明白白向我们启示的，对我们的救恩是足够的。所以诺斯底主义呢，这个一直会有这种人。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突然发现又有一个新的什么，就是这种含糊不清的、很神秘的这种呢，我们改革中不是这样子来教导的。那么我们承认呢，创造的本身是美好的，神创造人是好的。那么呢，但是呢，我们也承认呢，堕落给人带来的非肉体本质的败坏。是非肉体本质的败坏，而圣灵的工作的救赎就是非肉体本质向好复苏过来。神的灵复就是圣灵帮我们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所以恩典和救赎呢，不是要毁坏和消灭人性，而是更新人性中的非肉体本质。我们的非肉体本质，我们的灵魂被更新了。那么你的灵魂被更新，你是靠着圣灵，那么拿着圣灵的盾牌去致死救人，活出新人的。所以呢，更新人性中的非肉体本质， 这个是神的工作，是救恩，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救恩是这样来工作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秘的工作，但是呢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是看得到的，从我们的行为上看得到的。致死罪呢是成圣的起点，只要我们仍然是亚当的儿女，就是我们还住在肉体里，我们就天然的喜欢犯罪，我们就怀恶念，怀报复的心，我们会怀杀机和情欲的思想。那么呢，这些呢在短时间里面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快乐的感觉。所以呢，满足罪呢，满足罪的欲望就是肉体的私欲，在一时之间感情用事，那么呢它有的时候是令人非常满足的，就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非常满意，甚至是觉得自己为神做了一件事情。那么但呢，罪呢就是像毒品一样，就吸毒的人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吸毒、第二次吸毒，或者吸毒的这个第一口的时候都是很快活的，可能对我没有吸过毒，可能我想象一下也是会很开心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吸毒的这个瘾君子呢，他们的这个都会吸毒到最后变成了一件很苦的一件事情，连他自己都会承认这个。所以呢，犯罪也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很快活，随后呢都是很苦的。但是呢，被这个耶稣基督的更新的人性中非肉体本质的人，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被呼召呢认识罪的本质，把罪叫做罪，称罪为罪，就真正认识罪，知道这是不对的。只有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盼望，因为恩典是给罪人的。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说，我来是找那些有罪的人，他承认自己是法利赛人，说我没病，我没罪。那我耶稣基督不是来，他的恩典不是给你的，不是给骄傲的人，他是给罪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不能够陷入到罗马天主教的这种恩典如药的教导。罗马天主教教导说你今天需要一点恩典，所以给你注入一点恩典，恩典就像打针一样，那么呢你可以抵消你的这个罪。不是的，恩典呢不是药，恩典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向我们施予的慈爱，是恩典释放了我们，是恩典使我们脱离了捆绑，是恩典把我们从每一天的罪恶当中、试探的征战中当中为我们带来盼望。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是这样写的，他说这样看来，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这样看来弟兄们，你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从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死呢是生的开始，因为我们和基督同死，所以呢，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靠着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就能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被圣灵引导，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神的儿女。这样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天父的面前。再说一次，这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条件，又回来了，而是我们要相信领受的真理，尤其是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更要明白这一点。死亡令人痛苦，但是呢，在当下这个就是虚无主义的世界里面， 虚无主义认为就是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呢，所以呢就尽情的这个欢愉，尽情的快乐。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死亡呢是我们新生命的开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也和我们一样，我们也和他一样，我们也必复活，我们也必然，我们必须每天呢向罪死。我们必须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罪，因为神的眼光是容不下任何罪的，也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唯有这样呢，我们才能越来越远离罪，而圣灵呢，也必然保守我们成长成圣，越来越远离罪。这个是我们的啊，至死救人。那我们再看活出新人，那么在这里呢，海德堡奥利瓦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真心以上帝为乐，爱慕并喜悦，照着上帝的旨意做各样的善行。所以这里呢，要理问答在讲的实际上是一个重生，重生的概念，就是通过律法和福音的宣讲，那么圣灵呢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初步的觉醒，使人从死里得生。 Olivia Arnolds 呢，他说呢，他这样认，他称其为呢，他说他把我们的成圣，他说信徒是部分被重生，是部分，我们是部分被重生。对他来说呢，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是保罗所发出的这个感叹，所描述他在里面描述的是灵魂和肉体，他就有一个二分法，就是我如何脱离这个肉体，我如何更像更喜悦神的这个圣灵。那么他这个二分法呢，是人的这个灵魂和肉体呢，其中有一部分是没有被重生的，还没有被重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重生成圣更新都不是完全的，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成圣的道路，我们都在路上，我们是部分被更新的。所以要理问答用活出新人来描述基督徒渐进更新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讲的使人活过来的过程，叫活化的过程，使这个过去的死的灵现在活化出来。所以呢，当神呢最初给我们信心的时候呢，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然后呢使灵魂呢从死里面苏醒更新和重生之后呢，我们的余生也是借着信心，同样的靠着圣灵并持续的更新和成圣，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那位起初赐我们生命的圣灵上帝，他也继续工作，继续按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和交通，通过平常的方式，我们说的平常的蒙恩的方式，就是福音的宣讲，圣礼的实施，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越来越活过来，越来越有属灵的生命。要理问答第九十问里说的活化，就是活出新人呢，就是在生活中越来越喜悦遵循神的律法所启示的道德的旨意。圣灵给我们的新生命呢，在给我们新生命之前呢，我们并没有这种取向，我们讲的是取向，就是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原来是没有这个取向的。但是现在呢，因为神的恩典，他在恩典里面把我们的立场，把我们的心非肉体的本质给改变了，把我们从死里面带到新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一具尸体它是没有喜好的，没有喜悦的，不会有喜悦，只会腐烂。但是在属灵上面也是这样的，神使我们活过来之后呢，我们原来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但是呢也在这个死的灵魂里面呢，我们对耶稣基督和他的圣道道德的旨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是呢，唯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了这个初步的生命，这本身是一个奇迹啊。但是如今呢，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为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 工作，借着信心我们就有了新的立场，新的取向，我们的新生命开始向往耶稣基督，喜爱他的道德。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会读到大卫说，我喜爱你的律法。他为什么会喜爱神的律法？因为他的取向已经不一样了。这个顺序哈，这个喜爱得救喜爱的顺序不能倒过来哈，这个倒过来问题就很大很大了。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取向，我们先喜欢神的这个律法我们才能够成圣的，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称义了，被得救了，我们才有了这个取向。这个错误呢是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就罗马天主教就是说你要和神的恩典合作，你才能得救，你先得成圣，你得先成圣，然后你才能得救。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之所以有新的倾向，之所以开始培养敬虔的习惯，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赐予了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在属灵上不再对基督和神的律法福音是死的，我们不再是死的，我们听得懂了，你的眼睛被打开了。所以呢，我们开始喜悦神的善良、真实、公义、圣洁的这些事情。这本身这个事实正是神赐下救赎的恩典，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证据和结果。保罗呢他这样子写道，就是保罗，这是基督徒的保罗哈，保罗作为基督徒他这样写的，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这是罗马书的7:22，我是喜爱神的律的。按着他里面的，就是他的这个心意已经被更新了，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灵已经被更新，新生命里面，我们是喜欢神的律的。保罗这里用的这个喜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在希腊语里叫 sunedomai。 那么这个呢，在它这个组合词，这个词呢它里面埋了一个情欲。所以我们新的生命里面对神的话语和律法的喜爱和遵守，不是一种普通的一时性的兴趣的这种喜欢，是一种像我们之前的情欲的这种喜欢，是你根本就不能自己的喜欢，你就是喜欢，你都没有理由的喜欢。当然你理由是因为神的恩典了。所以他所说的这种情欲和私欲，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在圣经里面出现一次的意义是什么，但我觉得他的这个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用法，就是我是喜爱神的律的。这保罗说他这个喜悦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它是一种感知上面的一种欲望。换句话说呢，喜爱这个词儿呢，它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是不是一时的情绪，你会一直去追求神的话语。一个重生的人，你是挡不住自己重生的过程的，你是挡不住的，你会去喜欢神的话语，你会去参加每个主日的敬拜，你发自内心的去祷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的必然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讲呢，基督徒是新造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和加拉太书6章里面都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是圣灵借着圣道所创造的，就是再一次创造。然后这些人呢，他们渴望和寻求神喜悦的事情，他们不断地在寻求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做什么，神的律法是什么。因此呢，作为基督王国的子民，我们渐渐地与日俱增地认同并且亲身经历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这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主日在干什么？我们在这个敬拜神的这个和天使天君一起颂赞我们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有这种属天的喜乐，这是我们未来在天上的永恒的喜乐的冰山一角。作为新造的人，我们爱基督的新命令，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爱你们。所以呢，我们因为爱主，我们会爱弟兄姐妹，我们会为弟兄姐妹忧伤，我们会为弟兄姐妹祷告。那么这个就是新造的人。既然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我们呢就服侍神，按新的样式，不按旧的样式。所以呢，我们不是因为旧约里面有这些律法我们要一条一条的遵行，而是我们要按新的样式，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去服从。是做儿女的，我们想一想，做儿女的和做奴仆的，你在家里面跟你的父母，你可能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爱，你不会去想到律法，说这句我爸爸说的这个十条我违反了哪一条，你可能不会去查这个经典，你可能会更多的想到爱，因为我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爱我，所以我愿意去遵行这些。所以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保罗说有真理和仁义和圣洁。乌尔西努呢，他把活出新人呢，他说有三个标志，他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不说一天做到的三个标志。第一个是认识神的恩典，知道神的恩典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第二条是意识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和好这个事实，然后是何等的喜乐，我们从此走在顺服的路上，走向完美，走向完善。第三就是渴望行出新的顺服，而不再犯罪，而是终身向神表达感恩，并持守神的爱。基督徒成圣的路呢，是持续的、不断的、每一天的，致死旧人，活出新人。所以呢，成圣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是神白白恩典的工作，使我们整个人都被更新，效法神的形象，使我们越来越像罪死，像义活。借着圣灵，我们被赋予能力，因为我们所有的机能都被更新、被活化。即使我们在与罪的挣扎，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也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这个真理上来。无论撒旦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都不能让我们重新被定罪，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称义的。律法也不能够继续责备我们，反而是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些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在耶稣基督他的同样让耶稣基督死和让他复活的大能当中被活化过来。所以呢，律法呢再也不能定我们的罪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仁慈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由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立约，求你在我们的余生中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内心消化你所赐予的食物，并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你、尊敬你、敬畏你，直到他们完全成熟。我们祈求这一切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